中华五千年，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萨尔浒之战，明朝万历四十四年，亦都即系公元一六一六年。农历正月，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正式宣布脱离明朝管辖，建立金国，历史上就称为后金。努尔哈赤就自称为承奉天命，养育列国英明汗，简称为英明汗，或者女真话的属勒汗，改年号为天命。天命三年四月，努尔哈赤认为时机成熟，以七大恨告天，声讨明朝偏帮叶赫欺压建州的罪状，宣告同明朝对抗。当然，所谓七大恨只不过是努尔哈赤同明朝决裂的借口，而七大恨的内容在后来的清朝官方史书有一些修改，令到建州背叛明朝的理由显得更加充分。事实上，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之后，实力不断地加强，而且逐步臣服黑龙江下游、日本海沿岸、外兴安以南和富叶岛一带的东海野人女真部落，和海西女真的哈达、辉发、乌拉三大部落亦都相继归附，而乱江一带的蒙古科尔沁部亦都同建州结成联盟。事实上，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成为东北霸主，当然没理由继续向明朝称臣纳贡，而建州的将士需要继续扩张，明朝和明朝所支持的叶赫部就成为建州扩展的最大障碍了。而且明朝的辽东地区平原广阔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比起建州的发源地长白山、松花江地区更加温和，而经济文化又发达。如果建州能够攻占辽东地区，那霸业的基础就更加巩固了。所以努尔哈赤同明朝对抗是无可避免的。明朝执政者对努尔哈赤背叛并未认真重视，只是认为是边疆部族之间的矛盾。而且由于明朝政治腐败，官吏贪污舞弊，恃势横行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以致到民怨沸腾，而军队的士气又很低落，再加上援助朝鲜抗倭损耗甚大，镇守辽东的官员和将领都不想将事件化大，希望息事宁人。但是努尔哈赤经常出兵侵扰明朝边境，边防重镇抚顺多次受到袭击，抚顺镇将李永芳亦都投降后金，令到明朝朝野大为震惊，开始感到事态严重。于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接受大学士方崇哲、叶向高、兵部尚书王家善等大臣的意见，出兵征讨努尔哈赤。明朝启用前任都御史杨浩出任辽东经略，统领李如柏、杜松、刘延等等辽东大将，又下令征调冀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延安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山东等地的兵马准备出兵。为了筹措军饷，万历皇帝下令全国农田每亩征收白银三厘五毫，称为辽饷，后来又一再增加，每年每亩九厘，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。杨浩是河南省商丘县人，万历八年进士，曾经做过山东布政司参议、辽海分巡道等等的官职。明朝第二次出兵援助朝鲜国抗倭的时候，杨浩被擢升为右签都御史、经略朝鲜军务。在蔚山战役， 由于杨浩太急于求胜，中了日本兵的圈套，令到明朝军队伤亡惨重。这件事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在杨浩战败之后被判死罪，好彩得到当时的大学士赵志高求情，可免一死，削职为民。明朝士大夫重文轻武，而杨浩经常谈论兵法，被人视为军事专才。后金侵扰辽东边境，朝中的执政极力推荐杨浩，启用以兵部右侍郎官衔经略辽东军务，御赐尚方宝剑，总兵官以下可以先斩后奏。万历四十六年，即是后金天命三年，公元1618年六月，杨浩到达辽阳城，同继辽总督汪可寿、辽东巡抚周永春、辽东巡按陈王庭、总兵官李如柏、马林、刘延、杜松等文武官员筹划作战方略。
各位，本经略奉了圣旨，领兵讨伐建州老游，你们有什么剿灭建业的策略，不妨提出。
启禀经略大人，老以哈赤原本只不过是建州二人的小头目，他的祖父叫杨，父亲他实，都曾经归附我大明，后来战死沙场，先父为了安抚老以哈赤，向朝廷保奏，任命他世袭官职，而且用加封他龙虎将军，赏赐他诏书30度。点知老游仍然未心满意足，竟然胆敢兼并轮步，侵入大明的抚顺、清河，实在是忘恩负义啊。
是啦，李总兵讲得啱啊，经略大人，老游忘恩负义，背叛大明，我哋非出兵惩罚不可啊！
系啊，应该出兵惩罚老游。
咁，杜总兵，你有咩策略呢？
末将杜松认为，建州只不过系东夷一个小国，老游不自量力，声称乜嘢七大恨，同我哋大明作对，其实系想向其他部落显示威风啫。他实在是夜郎自大，我大明应该立刻挥军直捣老游巢穴，将建仪剿平。
直捣巢穴，剿平建仪，
冇错，应该速战速决。
系，速战速决，
冇错，应该尽快剿灭老游。但是老游的巢穴处深山之中，点样进攻先至是万全之策呢？
末将李如柏启禀经略大人，老游的巢穴名叫黑图阿拉，位于抚顺关东南方大约200里。老游在抚顺城东苏子河口建筑界凡城，屯兵耀武，威胁抚顺。我军如果攻克界凡，沿苏子河逆流而上，就可以到达老游的巢穴。但是沿途山路崎岖，而且夷人防守严密，我军未必能够轻易取胜。
由抚顺攻界凡城，再深入黑图阿拉，路程最短，但是险阻就较多。
另一进兵的途径是由辽阳向东，经清河、鸭屿两关，从南面进攻黑图阿拉。
这条途径情况点呢？
启禀经略大人，清河、鸭屿以东群山重叠，路途曲折，但是建仪防守较弱，而且可以向招仙国召兵协助进攻。
本帅已经考虑清楚，我们与其集中一路进攻， 倒不如分途并进，分散老游的力量。总兵杜松率领副将王旋、赵孟麟、刘裕捷等将军，由抚顺出关，进攻界藩，直指老巢。
是。
总兵李如松率领副将何世贤、张应昌、李怀忠、戴光裕等将军出阿勒关，袭击老巢背后。
遵命。
本帅已经派人向招仙国征兵。总兵刘延率领副将祖天定、姚国富等将军前往宽甸堡，汇合招仙兵马，从南面进攻老巢。
是。
总兵马林率领副将马岩、郑国良、丁碧、郭世凤等将军前往开原，召集北关叶黑兵马，由安靖堡出关，从北面进攻老巢。
是。
本帅坐镇辽阳，统筹各路兵马。辽阳城的防务由辽东都师张成基负责，广宁城由李光荣负责，粮草供应由都师王绍芬统办，不得有误。
启禀父汗，大明辽东经略杨浩已经出兵进攻了。
杨浩已经进攻了？
是啊，父汗，大明军队兵分四路，准备从西、南、北三方围攻赫图阿拉啊。
明军要围攻赫图阿拉，代善，你认为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呢？
明军人多势众，而且来势汹汹，我哋不如稍为避开啊。
哼，逃避唔系办法。阿敏、罔古二太、王太极，你哋认为点呢？
启禀父汗，臣儿王太极认为，大金嘅生死存亡在于今日。如果我哋弃城逃走，其他部落必定背叛父汗。咁几十年辛苦经营，就马上毁于一旦。所以神儿认为，我哋必须迎战。
冇错，王太极讲得啱。昔日王杲号令建州各部，大明李大帅出兵征伐，王杲弃城逃走，结果众叛亲离，基业尽毁。各位，我哋同大明对抗，必须竭力迎战，稍有后退就会自取灭亡噶啦。
系父王。
各位，明军虽然四路来犯，但系行军路径长短不一，佢哋冇可能同时到达嘅。我哋要先发制人。任他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。
父汗，你的意思是
我们集中兵力先击破其中一路明军，咁其他三路就会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了。
是，父汗讲得啱。
代善，
是，
你们认为我们应该攻哪一路先呢？
启禀父汗，抚顺一路是我大金和大明的交通正路。我们应该先抵挡由抚顺来犯的明军。
好，讲得没错，先击退抚顺敌军，稳定前方，其他三路都是孤军深入，比较容易应付。好，下令集中兵力，跟随本汗开赴街范城。
准备。
启禀杜总兵，我哋西路大军已经到咗苏子河边啦。
到咗苏子河边啊？
苏子河对岸嘅山丘称为铁背山，半山嘅城堡就系街凡城。
哦，嗰座就系街凡城啦。
系，
睇嚟都不外如是啫。刘将军
在，
街凡城嘅疑兵有咩动静咁呢？
启禀总兵大人，末将派人查探过，屯驻街凡城嘅疑兵只有几千人。近日他哋加紧修筑城墙，似乎是准备坚守啊！
啊，疑兵准备坚守，哼！我哋大明四路大军出征建议，杨经略吩咐四路并进，包围老巢。但是本总兵率领西路大军已经到达街凡城下，我哋唔可以喺呢度白白等待其他三路兵马嘅消息。各位将士，建州只不过是东夷小国，就凭我哋几万兵马足以将建州夷平。况且街凡是建州边境嘅小城，兵力单薄，我哋应该当机立断，攻入街凡，再挥军长驱直入，直捣老巢。
系，
攻入街凡，直捣老巢。
各位，剿灭建夷就由我哋建立头功。
系，
系。
启禀父汗，名将杜松已经率领兵马到达咗街凡城下嘅杀二虎地方啦。
啊！杜松嘅兵马已经到咗杀二虎啦。
系啊，
咁下一步佢一定会进攻街凡城噶啦。
父汗讲得啱，神儿已经命令部属驻守杀二虎周围嘅山丘，等待迎接明军噶。
啊，好。做得好，
神儿王太极参见父汗，参见代善阿哥。
王太极，我派你去拜祭山神河神，你办妥未？
启禀父汗，神儿已经办妥。神儿由远处观望，见到杜松的兵马散布在杀二虎的平地上面，但是他们多数盔甲不整，阵势不严，看来他们还没做好准备。
哼，杜松他还没知道我们大金主力已经在杀二虎周围布置好兵马，准备和他决一死战。
那富汗，我们是不是立刻进攻呢？
引敌军渡河。
启禀杜总兵，四周围的山头都是敌兵啊，而且越来越多。
岂有此理，原来老友集中兵力在界凡和我对抗，想不到我杜松中横沙场几十年，中了老友的奸计。
总兵大人，又有一支挥舞黄旗的敌兵从右面攻过来啊。
下令所有将士尽力杀出重围。
是，
启禀父汗，名将杜松、副将赵梦麟、王宣 都已经被我军杀死。几万明军群龙无首，刀穿流窜啊！
好，敌人溃不成军，我哋要乘胜追击，将我哋全军歼灭。
遵命。
明朝万历四十七年，亦即系后金天明四年，公元一六一九年农历三月初二，努尔哈赤倾后金全国兵力，喺抚顺以东嘅萨尔虎地方打败由杜松所统领嘅明朝西路大军。杜松战死，西路军两三万人全军覆没。努尔哈赤击败杜松之后，立刻命令代善领兵抵挡由总兵马林所统领嘅北路军。跟住又将北路军击败，随后李如柏的南路军同埋刘延所率领的招先兵亦都战败溃散。招先大将姜宏立见明军战败，就向后金投降。萨尔虎之役，明朝四路大军惨败，反映出杨浩指挥失当，诸将轻敌争功，军纪败坏，种种弊病完全暴露，明朝官兵威信尽失。而努尔哈赤能够击败表面强大的大明天朝上国，就奠定了他日后兼并辽东、臣服四轮的基础。萨尔虎战败之后，经略杨浩就被判处死刑。
中华五千年之萨尔虎之战，是由蔡雅阁、叶世雄、李德能、温泉、施介强、林有荣、陈伟雄、曾永强、陈炳球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